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收听故事新天空，我们是你的空中家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哎，我觉得家人这个称呼非常好啊，而且我发现在周三周四不是有很多嘉宾接受我的访问吗，他们不约而同都在谈他们的家人，使我们印象最深刻，帮助我们最多，伤害我们最深的都是家人，
通常都是这样了，好像跳舞一样嘛，你一个人跳舞就没什么，如果跳双人舞的时候就经常踏在别人的那个脚上嘛。
爱你的人通常都是伤你最深的，
是、啊、
歌曲都有唱。
是的是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哈，我就想到在我们中国社会有两种的关系是挺搞笑挺复杂。
怎么？
一种就是婆媳关系，对吗？就说是千古一个悬案。 哇你马上就有一种啊百般滋味在心头，然后我又望望万峰，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岳父跟女婿。那婆媳关系我就不讲了，因为大家都明白。那女婿为什么跟岳父会有一种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你举手你说。
我知道，那是因为呢岳父跟女儿呢是其实是
小棉袄，对吗？
对，是挺亲近的。然后呢哇这个男人一出现就抢走了我的女儿，
是有点复杂的。所以这两代的关系，特别是夹在中间的人呢，需要有很聪明的那个做法，你怎么调和两边的关系嘛？
但是我有点不太同意万峰老师说的，因为呢，我知道在这个婆媳关系当中，虽然我们今天不
谈那个婆媳关系，
不主要谈婆媳关系，但是呢，在婆媳关系当中呢，最重要的呢，反而是那个公公。
因为他是一家之主，
对，是的，因为他可以呢去安抚
他的妻子，
妻子也就是婆婆，他也可以呢安抚他的儿子，
所以枕边风挺重要的嘞，就经常吹呀、吹呀、吹呀，
对
呀、
很重要。所以说夫妻关系重要也在这里啊。
哦，所以那个毕竟是一家之主，那个男的还是重要。那我们前两周呢都谈到，在那个圣经人物那样看，都谈到一些男人男生哈、前几周谈的男生呢是比较有点软弱啊，有点负面啊，或者亦正亦邪。但今天我就来一个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真的挺正面的人物，就是摩西的岳父。
哎，我知道叶特罗。
他也叫刘巴，也叫刘尔，在圣经里面。但是毕竟他的名字很多争议，今天我们就不详细讨论啊，我们就叫他摩西岳父就好。我们来听听这个非典型的岳父是怎么样的哈、他对他的女婿又有怎样的帮助。
哦，扫罗是尖的，大卫是中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中半尖。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尖后中。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
圣经人物那样看。
我是摩西，今天想和你谈谈我的岳父大人。一想起他，我的心里就充满感恩，因为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给了我很多家庭的温暖，也在侍奉上给了我很多的提点和帮助。话说当年我杀了一名埃及人之后，就逃到米甸地区居住，当时的我就像一头丧家犬，真是又狼狈又沮丧啊。可我的岳父绝不是欺贫重富的人，我不过是碰巧帮他的女儿们打了一次水，他就请我到家里吃饭。 后来身为族长和祭司的他还不嫌弃我这个流落天涯一无所有的埃及逃犯，竟然愿意招我入赘做他的女婿。是他让我在人生的低谷再次尝到家庭的温暖，有妻子孩子长辈在身旁，这种恩情我真是永生难忘。你也知道这不是常有的好事儿。你看我祖先雅各的岳父拉班就是想尽法子的套路，不断的欺诈剥削他的女婿雅各。还是说回我自己吧，后来耶和华神呼召我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我只好战战兢兢地向岳父大人提出要回埃及的请求。其实我是倒插门女婿，本来就该在岳父这儿待着，肩负起照顾全家的责任。可我的岳父真是大度，他没有阻拦我，反而是祝福我平平安安地离开。他又帮我照顾妻儿，好让我可以专注没有后顾之忧地和法老周旋。你看我岳父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要知道他本是指望我这个入赘女婿继承他的家业的。感谢神，后来我们依靠耶和华神终于离开了埃及。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亚伦、米利安还有以色列的同胞们浩浩荡荡地来到西乃山。这时有人报来好消息，我的岳父竟然带着我的妻子孩子找我来了。和一家人久别重逢，我一见他们不禁是泪雨泪千行。我向岳父行礼亲嘴，然后就把耶和华神如何在埃及地的法老面前行神迹搭救以色列百姓，又领我们过红海等等大事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岳父听后高兴坏了，他跟我说，哇，耶和华神真是配得称颂，他比万神都大，来来来，我们一同来向他献祭。于是我们就一同向耶和华神献上燔祭和平安祭，然后大伙儿一起吃饭。我好久没有享受这种合家团圆人神共乐的喜悦了。哎，可你也知道我带领着这么多百姓每天要做的事儿可多着呢。第二天我一醒啊，就看到很多百姓在帐篷面前排队等我。他们特意跑来，当然不是来问候我岳父了，而是有很多纠纷要找我处理，或者是有很多事情想我帮他们拿主意，又有一些人是心里有疑难想要我帮他们解答，再有一些人是有心愿想要我为他们求问耶和华。就这样我从早忙到晚，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好在我的岳父大人又出手了，原来他一直在旁边默默观察着一切。到了晚上他才跟我说，哎，摩西啊，我看你这样靠自己一个人办事是行不通的，早晚你和你的百姓都会累垮的，不如我帮你出个主意吧，你看好不好？你呢就负责教训百姓神的律法，也要替他们在神面前求问，要是有什么严重的争讼还是由你自己定断，至于那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嘛，不如就让十副长、五十副长、百副长和千副长帮你定夺吧。你看我的岳父多厉害，他没学过你们现代人的管理学，可神就是赐给了他管理的智慧。至于我听到这么好的点子，当然是言听计从了。我可不像你们这个时代的人对权威有抗拒，我还是很尊重长辈的。你看我下放权力和责任后休息的时间不就多了很多吗？不然现在哪有空和你在这儿闲聊呢？
那如
果大家想更详尽的知道摩西与岳父的故事，可以看出埃及记第二到四章还有第十八章。
对了，就是二到四章，就是摩西逃难到这个米甸的时候怎么照顾他，然后十八章应该就是这个摩西要管理人的时候呢，那个岳父怎么给他一些指点。
对对对，我们想想看，其实摩西他虽然是后来也是回到妈妈身边啊，那个埃及公主啊把他交回给他的妈妈来抚养，但我猜他跟父亲相聚的时间呢也不是太多哈，他有父亲的关爱应该不太多，因为毕竟后来还是回到埃及皇宫嘛哈，对吗？那我就看刚才的故事呢，我就觉得这个摩西的岳父起码有四个特色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一个呢，他不计较贵贱，收容摩西。你想想看，摩西落难来到米甸，当时他已经不是埃及贵族，是一个逃犯了。可能那个岳父凭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因素，他挺有眼光的，就会看出这个摩西可能是可造之才啊，或者是他不是池中物。万峰，你跟你岳父呢？
他死了。我跟我爱人谈恋爱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
哦，所以你就没有岳父。那在你们生命当中有没有遇过一些人是你的长辈啊，然后他就看得起你啊，或者是接纳你啊，鼓励你啊，不计较啊，你、
哎、
有没有？
我特别想说我们赵群台长啊，就是我来了电台15年，他来了20年嘛，然后呢他就是一路就看我这样奇葩还没把我丢弃
也没有踢走你啊
对对对，让我生存着到现在。我觉得我跟台长是一个弟兄的关系多于一个牧者跟小羊的关系、
哦、
所以感觉就是很亲近，
很佩服他哈，让万峰老师不但佩服他，还觉得有一种比较亲近和是弟兄的感觉，
知遇之恩、啊、
我从来都不敢想象台长是我的弟兄、嗯、那反而我觉得有一个人真的给我这种亦师亦友的感觉，就是唐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哦、
我没想过副台长是你的弟兄
真的
就一样吗？
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想请我吃饭啊，就约我出来跟他的太太一起啊，就问候一下我啊，看看我情况怎么样啊。而且当时我在电台呢也是这样，因为当时我自以为丢下工作啊，自以为挺伟大，来到电台后来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播音又不好，好像呢监制我又怕人，然后只有写稿比较好、嗯、就心灵很不开心。当时真的想快要离开了，在这里工作大概是我忘了是2-3年吧，其实我现在都忘了唐华做了什么，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里面、嗯、然后他跟我讲一对话，坦白说我也忘了讲了什么，真的忘，但我知道他给我一些任务，怎么说，对我有希望，
嗯，
对你有要求有希望，但是也有信心，那我出来就好好干，做得好的时候他也会鼓励我，不好他也会坦白告诉我。最近我还跟他通了一个信息，我真的跟他说我就视你为我在电台的恩师。
是，哎，二位都说了你们在电台的恩师，那要不要我也说一下？
来来来，
我猜是文慧。
对对，确实文慧老师呢给我的感觉呢，我不敢说他像妈妈一样因为我觉得文慧老师呢
很年轻，
对，他的心境很年轻，特别呢是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对，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是一个离开家乡就是在外打拼的孩子嘛、
嗯、
所以呢我觉得文慧老师一定能够体会我的感受，因为他也是一样的。所以当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啊，或者是不一定是工作上的，可能是别的，或者是婆媳关系啊，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跟文慧老师分享、
哦、
这个我觉得也是文慧老师的一个神很恩待他的地方。
那你就要问问、他有没有同样跟你分享呢？最后你就拿了他当垃圾桶、
哦、没有，我跟你说文慧老师呢也是有把他的一些忧虑，或者是他当年怎么样去经历某一些问题，他也跟我分享了，有一些呢是秘密来的，我当然不会跟你分享、
嗯、我也反问万峰老师台长有没有跟你分享他的忧虑。
有
啊，就是信得过你
啊、对。
哎，但我说到这一类，就是刚才说，就是有一个提拔你的恩人，对吧？长辈，但有没有遇到另外一种的长辈，就是 他顾全大局，功成身退，我觉得这也是摩西的岳父对待他的，因为你知道摩西是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对吗？
是，
他是入赘。入赘的肯定是在那个家承担家务，照顾家人，对吗？继承产业等等。但是后来他因为神呼召他，他就说，哎呦，我又回埃及去了。那那个岳父其实如果硬留下他也是可以的，
他谋求的是更大的事情，你不要这样小看摩西。
但你觉得摩西的岳父不是很宽容吗？
你看他也跟着他出埃及啊，
他起初就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就让他回埃及啊。当时又替他照顾他的妻子儿儿子，后来经历风浪平定之后，他才把妻子交给摩西，儿子交给摩西，又不跟他争献那个出谋献策，以后他自己又不会一山藏二虎，因为你知道他应该是一个族长，对吗？他也是米甸的祭司，有地位的人。他献了祭之后，他就功成身退。我也非常佩服这样的人。
如果作为一个长辈，你觉得你的下一辈如果是你的家人，他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啊，你的家族也有荣耀啊，对啊，
就不会反而觉得他抢了自己的光，对吧？
对啊，
那也要看这个长辈他为人怎么样吧，他的心态怎么样。
对对对，我觉得未必每一个人都放得开， 对，
啊，对
吧？
通常人都是自私的嘛，
所以我们经常要学会一个概念，就是哎，同工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我们是一个团队。
嗯，对对，这个我非常同意。
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我是分别的神出掉，单单要侍奉耶和华。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
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想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
故事
新天空与你共勉。
那其实摩西的岳父除了刚才说那些好处，他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厉害，就是他有很高的洞察力，很会观察世界。那例如第一，他观察了哇，神在摩西和百姓身上的作为，让岳父认识耶和华是万神中最大，虽然还没到独一真神，还没到认识神到这个地步，但起码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族长还是有点眼光的。
对呀，对呀，
对呀。所以你说一个人可以当领袖呢，也一定有他的优点，有他的一些特质，他才能够当上领袖的。
我真的非常佩服他的那种观察力。
所以有可能呢，岳父赏析这个摩西，他觉得啊，他也是
已经看到四十年后他是个伟大的人吗？
对对，有可能。
有没有这么远呢？
可能看他看羊就知道他是怎么看。 看得特别忠心啊，
惜英雄重英雄嘛。
对对对，而且最后他真的帮助那个摩西，就是出谋献策，大家都知道。嗯，我发现这个岳父不是一开头就给他献祭的，而是观察，就观察摩西。哇，发现他整天连饭都没，可能没空吃啊，很多百姓
琐碎的事啊，
对，很多百姓围着他啊，就像现在万峰很多人来找他一样。然后呢那个岳父怎么去提出呢？我觉得他是比较权威哈，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嗯，他就说啊，我的话你要听啊，我给你出个主意啊，这样说啊。这个具体的主意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就是从此就有了十副长、五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那我反而想，我们用这时间好好讨论一下，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比较反叛。老实说，如果有一个他真的是比较慈爱，但是如果他又真是很权威的，假设我是台长，我跟万峰说，哎，万峰啊，我的话你要听，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会不会跟着听，还是你会反叛？哎，
这个要看这个信任的程度，跟那个人是有很强的信任的话，那个你当然愿意听啊。但是如果那个人你根本不信任他，那他说啥你都要考虑要犹豫。
对，我跟万峰老师的想法不一样，我是属于呢，即使我对这个人有信任都好，但是我得去听听看他讲的事情，或者是他提的意见，对我来说，我会怎么去消化呢？我会把他的话先消化掉，然后呢，好的东西呢，我就会想说，哎，要不要跟着去实行？是不是我自己的这个为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会这样子跟着做遵循的呢，我才会做。不然的话呢，我未必可以完全的按照他的提议来做。
还有这个年代呢，很多人呢给的不是意见，而是义气，给你很多感受。那你要把那些感受呢就听了，然后就我很多时候就排除了那些感受，就看有没有东西真的能够使用。
嗯，这你们比较理性，但是说的语气呢，因为你看这个岳父他的语气是比较重的，比较权威的，你听我讲哈，给你出主意。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例如是文慧或者是台长，总之是你尊重的长辈，但是他说的语气是比较权威，但是又有道理，你们受不受啊？
所以你就要看看圣经，也在乎这个摩西的性格。那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
谦和，
对啊，所以这个导致摩西容易接受其他人的意见。
嗯，
所以其实摩西的谦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嗯，就是如果是你这样有人这样比较，哎，你听我讲，我替你出主意，当然他的主意是行得通的，而且他也真是你的长辈，你听不听？
那看看他是谁了，我已经说过嘛。
哎呀，我现在有点新发现呢，
是
原来万峰是能受得了别人比较严厉的一种的命令的。只要你能让他信任，你就可以命令他，那我们就抓到他的辫子了，
哎，
对不对？
那我们要博取万峰老师的信任吗？
乐意老师叫我要录音，我就来了；要做这个节目，我就做了，所以我非常信任他嘛。
谢谢你的信任，那就多做一点东西，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已经做很多了。
看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不是比较反叛？你们觉得？
其实每一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是反叛，因为他们都想尝试新的东西。然后呢，到了他们年长的时候，就发现，哎，我用了几十年熬炼的东西挺好的，那你就先不要改动我，慢慢来改。因为呢，年长的时候呢，就包袱就多了，人际关系的一些的羁绊又多了，所以呢就要需要考虑多一点时间才能往前行。那年轻人就不高兴，觉得你为什么考虑这么多，为什么不能先做再试，所以就导致这两代的冲突。
所以我们应该真的多点沟通。我自己
沟通没用的，他们不改变，
他们不改变，我可以改变。我自己个人，我就不觉得应该像年轻人扮演很权威的角色，我会觉得还是平等的，这样大家好商量。而且我觉得说不定年轻人都会有很多新点子给我们。
嗯，因为我马上呢就在想说，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说很年轻了，也三十 出头了嘛，所以呢我在想，如果我面对我的一些后辈或者是一些比我年轻的小孩的话呢，我会怎么样去跟他们相处呢？我想我还是选择去尊重他们的意见，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作为过来人的一些经历是怎么样，但是他们怎么想呢，我还是把这个主动权交给他们自己，因为那些呢才能够成为他们未来的一些经历，才能够在当中呢吸收养分，不管是成功或者是失败。
但是你还没有经历一个要管理全盘的那个情况，但是如果你要肩负很大的责任，例如电台经营整个电台的责任，经济的责任都在他身上，那他就有很多的权衡啊，很多的考虑，
这个就是在其位谋其事嘛。
那你就不要这样想，因为你这样想呢，你就永远将那个球丢给别人，反而呢好像这个这个摩西的岳父呢，他就虽然他不在其位，但是他愿意多走一步，就给摩西一点意见。
哥林多前书6:19-20，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用我一生，
生命是神创造的，让我们好好爱惜它。2022良友电台与你一起操练身体，荣耀神的名。
刚才突然想到一个点子，觉得很有趣。那个摩西的岳父，就是我说我很想做那个角色，就是一个顾问，英文是 advisor。
对啊，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很喜欢当顾问？因为呢，他只需要顾，还有问，但是呢，承担那个决策都不是用他负责。
不过摩西的岳父，他是我觉得是恰如其分，因为他知道那个不是他的主场啊，不是他的主场，他知道那里的主事人是摩西，所以他只是当一个顾问就好了。他天生有这个管理的恩赐，对吧？
对，
所以他呢就把这个他发现怎么可以改善这个管理告诉摩西。
我这几年很不喜欢顾问，就是说话的人多，做事的人少。然后呢就指指点点的，好烦的。
这是你因为你自身的那个处境得出来的一个感受，但在摩西那个处境好像有点不同。新田，我刚才看你好像有话要讲。
我比较呢感兴趣的是想知道听众朋友呢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到底你是接受长辈是严厉呢，还是说如果他比较温柔的跟你提建议，你会比较容易的去接受呢？因为每个人的接受的程度都不一样嘛。所以呢欢迎你跟我们分享，那么这个短信跟电邮的号码呢就留给我们万峰老师啦。
短信13299661122，抬头新天空，心就是心灵的心啊。电邮地址就是新天空 @良友.net。
我特别呼吁年轻的听众给我们回应，看看你怎么看你的长辈哈。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跟你呢，每天都在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拜拜
拜拜。
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分，生命在十字架上，你受鞭伤，我得医治，你受刑罚，我得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有